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来到礼拜堂当中一起的来敬拜。主，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让我们在每一年，主，我们都能够学习遵行主你的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圣经，是有关于大卫要建圣殿的一段经文。经文一开始跟我们说，王住在自己的殿中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骚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告诉我们说，是上帝保守大卫，使他安静地建立国家。其实这句话用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掌权，不是大卫让自己安静，是上帝使他安静。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掌权，他掌握这一切，他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安静。可是这段经文他马上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他在不经意不注意的过程当中要破坏上帝的掌权。这个人不是别人哦，这个人就是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牧羊人出身的大卫，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他经历各样的试探、困难和险恶，他来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因为怎样，他信靠上帝，上帝给他大大的祝福，然后上帝又以他的同在证明了他的应许，让大卫成为一国之君。大卫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感谢，可是他想说感谢要怎么办呢？他想要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他觉得他应该要为上帝做一些什么，好回馈上帝。然后大卫就去跟相当于他的牧师，就是先知拿单讨论说，哎，我想要建造一个圣殿。然后他们很快的就得到一个结论和共识，拿单跟大卫说什么，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讲的这些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牧师听到他的会友说我要奉献，牧师会说你愿意奉献很好，我给你拍拍手鼓鼓掌，对不对？我们大概比较少听到牧师听到一个会友说，牔师我要奉献，说拍手你不可以奉献，把你的钱贴给你，因为你这没有我们很少听到牧师这样讲。拿单所讲的正是一个拿单所表现的正是一个牧师很喜欢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因为当大卫说他愿意为上帝建殿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一个人从接受到给予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信徒长大成熟的象征的记号。可能拿单跟大多数的牧师一样，大多数的牧师在干什么？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是很多时候牧师的一生是牧师就是信徒遇到他有需要的时候说，牧师请你替我祈祷，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的孩子生病了，牧师请你为我的母亲祷告，我的母亲现在住在医院里，牧师请你为我的先生祷告因为我先生他工作遇见很大的困难，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因为他要考学测了。像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人跟我说，那个周报要看那个要考学测要考机测，不然我儿子要考试的都没有人为我儿子祷告。我们很重视这个我们很希望有人为我们祷告这个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些人在事情过了之后却忘记了要来感恩，他们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大卫不一样大卫说我现在有办法了，我很愿意来回应上帝，我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牧师或先知，你要不要全力支持？你一定要的嘛！你看到这个信徒懂得感谢上帝，你怎么会给他拒绝呢？甚至有一些，所以我们很少听到有牧师跟人说你不要奉献了，你最好不要奉献了。我们听到的大部分的牧师，不是大部分的牧师，听到如果讲奉献的牧师都是讲说你要奉献，而且怎样，他说你奉献的越多就是你的信心越大，你的信心越大你的祝福奖赏就越大，奉献多的就是高一等的基督徒，奉献少的就是低等的基督徒。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有呢，真的有人这样讲用奉献的多寡来决定你基督徒程度的高低不完全是这样拿单他一时没有特别的思想， 他就马上赞同大卫的提议。对大部分的牧师而言，这个有什么好怀疑，这个有什么好考虑的，有会有要奉献，难道你要拒绝他吗？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他的信仰，难道你要拒绝他吗？你拒绝他等于上帝拒绝他，所以大部分的牧师不会拒绝这样。可是当天晚上，上帝马上阻止了拿单。第二天早上，拿单清晨去见大卫，就给大卫泼了一盆冷水，收回了建造上帝圣殿的许可。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为什么上帝要阻止大卫去建造圣殿，这个动机很纯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有人要为上帝工作，有人要奉献，有人要热心服侍主，却会被上帝拒绝，为什么？那我们教会那个有那个敬拜团，那个要加入敬拜团，其中有一条要跟牧师面谈。这个牧师有时候很奇怪，都会拒绝人家加入敬拜团，很伤人家的心，你知道吗？就伤心的说，牧师我要服侍你，还不让我服侍。有些时候，当我们想要热心为上帝做一些事的时候，其实往往会阻止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当你很想认真的服侍上帝的时候，很可能是你在阻止上帝在你身上要行塑你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要服侍，而是我们每一个服侍都要很仔细小心的分辨。上帝借着拿单对大卫说，你是我从羊群当中所呼召的，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上帝又跟他说，你要我建造圣殿吗？不用了，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不是你要为我建造，而是我要为你建造，建造的人是我，不是你。当你以为你是一个王，你觉得你有能力要为我建造什么的时候，你就错了。要知道，是我使你安静，不被仇敌搅扰，是我建立你的国，所以上帝才是建造者。从你牧养羊群的那一刻开始，上帝就拣选你牧养他百姓的，成为牧养他百姓的牧者。在那一刻起，上帝就要在大卫的身上建造一个王国。大卫在这里是为了要显明上帝所做的，所以不是要做一些让大家注视大卫的丰功伟业，也不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功劳，只要知道是上帝坚固你的国、你的家、你的后代，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先知跟上帝所说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一段话里面只有讲到上帝要为大卫做什么事，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帝要大卫替他做什么事。上帝不 care 大卫为他做什么事啊，上帝不 care， 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说啊，我来奉献是因为上帝欠钱哦，所以我要奉献。上帝不缺这个，我们奉献是因为感恩，不是因为上帝缺乏。亲爱弟兄姐妹，上帝借着拿单提醒大卫不要做一件事，一种事情，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叫做荣己益神。注意听啊，我们是荣神益人，是荣己益神。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会得到荣耀，而且对上帝还蛮有帮助的。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喜欢做这种事情，荣己益神，他希望透过做这些事情能够让上帝得到帮助，让自己得到赞美肯定，这个叫做荣己益神。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有没有人做这些事情？可能有哦。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可能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忘记上帝在掌权了。拿单他来传达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强调上帝是在过去、现在还有将来他的作为。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大卫想要替上帝建立什么丰功伟业，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能够自作主张的要替上帝做什么，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参与在上帝他的计划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会自己有一个计划，求上帝祝福我们。可是上帝要我们的是，你没有什么计划，你只要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拿单提醒大卫，你是要被上帝建造呢， 还是你妄想要替上帝建造？你是要做一个心思充满上帝的人呢，还是一个心思只有充满自己计划的人？当大卫提议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卫其实没有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察觉到自己内心内在有一些改变。我们要看的是，大卫是一个受人拥戴的君王，他是一个消灭敌人的英雄，他是一个赢得无数战争的将军，也是让上帝百姓团结在一起的领袖。大卫所做的一切，很多事情看起来都是指向成功的，看起来都是指向美好的。当他面对一切的成功荣耀的时候，大卫好像有一点点不知不觉的抬高自己，他想要帮上帝做一点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忘记一件事情，一切的荣耀都是上帝的，他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千万不要把那些的荣耀当成是你自己的。从他和拿单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点不一样。他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呢？上帝却住在幔子里。大卫比较了香柏木的殿宇和帐幕之间有什么不同啊？从这两张图我们一来看，说大卫是住在香柏木的殿宇里面，上帝却是住在布北来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喜欢露营的，可能很喜欢露，有人很喜欢露营，可能有没有人很喜欢一直住在帐篷里面？应该没有。我每次带人家去露营，我都说露一天，就是一两天一夜。我很少跟人家说我们那个露个三天三夜或者是四天五夜的。为什么？就累了啦，那个一天不睡好不会死人哦，一天不睡好回去补眠就好，三天十天一个月十年二十年都睡不好就赶快呢。上帝住在帐篷里面，大卫住在宫殿里面，一比就觉得哎，大卫好像比上帝高一截啊。现在弟兄姐妹，大卫觉得上帝蛮可怜的啊，我住这么好，上帝住那么不好，我帮他盖一个房子让上帝住好一点。现在弟兄姐妹，也许大卫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很可能在不经意当中，一个人觉得他可以为上帝做什么的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意念持守好，很容易就掉进去一种危险。大卫一开始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任由他发展下去，有可能大卫会变成上帝的王，他会变得想要控制上帝。扫罗是这样被废掉的，伸手摸约柜的乌撒是这样被击杀的。任何一个人自命不凡，认为上帝的作为计划是属于我们的行动，需要靠我们来完成，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做什么，只要祷告，只要有信心跟上帝求，上帝就一定会成就，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帮助那个欠缺的上帝一下下，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意念当中有一点点不知不觉的这样想，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把我们自己跟上帝的距离拉近一点点，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开始越来越像上帝，这种想法会让我们带来毁灭。当大卫听到先知这样跟他说之后，他接下来怎么做？大卫听到拿单的话，他就来到会幕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实际圣经里面很少看到有人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大部分都是站着，因为圣殿里面没什么位，没有座位，不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坐着做礼拜。以前去圣殿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坐。然后大卫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件事情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却是他一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比他当年打败哥利亚更重要，比他尊重扫罗是一个上帝的受膏者而不杀他的时候更重要，也比他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更重要。因为在这一个时刻，他决定了他是在上帝眼中一个成功或失败的君王，也决定了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或者是合自己心意的人。常常有一些人一开始很谦卑，我们看到扫罗也是一个这样很谦卑的王，一开始他不会什么都不听，他会倾听民意，可是后来一个人得到权力的时候，他有可能慢慢变得一意孤行，他有可能慢慢变得欺压弱小， 他可能会利用职位让每一个人为他服务，他有可能什么话都不听，只是要别人照他的意志来行事，也有可能他觉得上帝不过只是他这个荣耀职位的一个装饰品，这是危险的。大卫他必须面对这个，他必须要去知道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属上帝的君王，是上帝在掌权，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承认他自己需要上帝。一个王他需要做的就是承认他自己需要上帝。大卫坐下来表示他顺服，他放弃他一个作王的权力和尊严。同样的，每一个在高位上面的人都要小心，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可能是在高位的，这个高位不一定是指非常非常的高，很可能你做老师，你在做老师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用一下你的学生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控制他们的想法，有时候老师会，有时候牧师也会，做老板的会不会有一点点高高在上，开始压榨你的伙计。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牧师、长老、执事、同工都要小心，虽然我们不算高高在上，可是我们有时候好像比信徒稍微高一点点。每一个职位与权力提高的时候，每一个人面对他的职位和权力提高的时候，我们都面对一种试探，就是我们的谦卑就会少掉一点点。当一个热心服事又有果效的人，他们常常会面对一种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赞美他，说你做得很好，你很棒，你很不错。当我们听到别人的这个赞美，别人的肯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开始渐渐变得不一样，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高别人一等，我们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了不起。亲爱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但是没有一件我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和别人不一样。不论我们做了多少，奉献了多少，成就有多大，如何受到别人的敬重，我们都需要像哥尼流一样，像彼得对哥尼流所说的话一样，说我也是人，也要像保罗像别人所说的，各位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就被抬高，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差距就变小了，我们永远是受造的人，我们永远不可能因为做得更好变成神。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人。第三个，我们看见大卫怎么说怎么做，我们需要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来做，我们不代替上帝做事情往往比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更重要。这个牧师在台顶讲真实在是怪怪，可是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代替上帝做事情往往远比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更重要。当我们大权在握，学问丰富，经验老道，受人敬重，人人肯定的时候，我们很困难让自己的意见比别人低一点点，我们很困难啊，我们很容易就让自己的意见比别人高一点点，我们甚至会觉得说你叫我一直去走就对了啦。每一个牧会越成功的牧师，每一个服事越认真的同工，我们都面对这样的试探，当别人对我们的赞美尊敬肯定，会不知不觉的将我们的身影放大好几倍，甚至别人愿意主动的把权力还有影响力交在我们手上，为的是要我们为上帝更发热心一点点，以至于我们也忍不住，我就是要为上帝多做一些，我如果没做上帝就了去了，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危险啊，这对我们是一种试探。像我们做牧师的，每个不是每个礼拜，现在没有每个礼拜讲到，常常要讲到，我以前没讲过，我讲到完的时候很认真准备，讲到完之后都没有人跟你说，牧师你今天讲了没办法，等你心里很不足，我说我是不是讲得很烂了，都没有人跟我说你今天讲得不错。可是如果你每次讲完到人家说真牧师你讲得很好，你讲得很不错，这个真牧师回去可能就一点点小小说我好像还不错，下一个礼拜要讲到人家说你讲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棒了，这个真牧师慢慢的不会继续翘起来，你知道他就越来越开始一点点骄傲一点点骄傲。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每个礼拜每次听到郑牧师讲完道，你就说哇你好棒哦，你好棒，你好好厉害，你好会讲道，他就会自己觉得说啊，我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真的是太聪明了，这种道只有我讲得出来，别人都讲不出来。这是一种危险啊，这是一种试探啊。每一个掌权的人，每一个被肯定的人，每一个在服事里面很热心服事的很有果效的人，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被信任有权力的人，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来看在25节到29节当中，大卫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讲到什么？他不是在提到他自己要为上帝做什么，他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请问弟兄姐妹，这句话很不容易，大卫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他的职业是国王啊，国王在干什么？退居二线吗？是不是我什么都不要做？没有啊，国王的责任就是治理这个国家，治理以色列这些百姓啊。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这地的神。亲爱弟兄姐妹，大卫说不是我在当王，是上帝你在掌王权，不是我在当王，不是我决定要做什么，是上帝你来决定。这是当他决定要为上帝建殿，先知跟他说话的时候，大卫的反应。第二个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啊，求你赐福于我，我是一个王，我要钱有钱，要房子有房子，要杀这个人就杀这个人。他是一个王啊，他不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很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很贫穷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信心坚定的依靠神。但是有一天不得了了，所以那个前几天那个7.2亿的乐透彩被我签中了，我现在有钱了，我很好命了，我还需要跟上帝说上帝要求你祝福我吗？我要什么我自己买就有了啊。当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有时候会忘记要去依靠神。大卫让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来到上帝面前说求你赐福我，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一个自己能够为上帝做什么的人。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说上帝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这一段。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单单只是在他困难危险的时候他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上帝啊上帝啊求你救我，而是当他一切什么都有的时候，他不替上帝做主；当他有权力的时候，他不自己帮上帝做决定。他说：“上帝啊，求你赐福我！上帝啊，我愿意将我手中的权力交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透过今天这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有几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我们要看两种的极端哈。第一种的极端就是什么都不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一种教导，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上帝在掌权，你做什么都是多余的，你只要祷告交托顺服上帝的旨意，不管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情你都默默的承受，然后因为这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这些话有点对又不太对，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交托，我们要仰望，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的越少上帝就做的越多，不一定。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做的越少上帝就做的越多，这是一种危险。我们不是不要做，而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做。有时候上帝的心意已经显明在那里了，我们还不做，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做。第二种极端是什么都做，而且都是照自己的想法做，而且这个也做得很好很热心，拼改革拼关怀拼奉献拼服事，但是有一样东西不拼，就是拼顺服。他看起来很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歪巧的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有担任过核心同工，或者是你有参加服事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有种状况，拍摄我没有在影射任何人，请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就是有时候一个越热心的同工，你要跟他商量讨论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困难呢。这样做不巧你安装个共益的习，要坚持这样。我就是他没有说我就是这样，他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他觉得这样才是怎样怎样啊。有时候很难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很热心的服侍，我们奉献越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的反省，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主做的还是为我自己做的，我这些坚持是合于圣经的还是这只是我的经验我的看法。求神帮助我们、哦、第二个，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为自己图谋大事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图谋、哦、拿单对大卫说一句话，他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心意是不是一个邪恶的心意？不是哈。上帝有没有跟大卫同在？也有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当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要做一件好事，那上帝就要祝福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发现不是呢。当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要做的是一件好事，我们没有害人，我们很热心，我们要去服侍，可是有可能上帝不祝福、啊、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主图谋大事，但很有可能我们只是为自己在图谋大事。接下来还要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不要有人请，也不要有人对号入座。我们做牧师的讲道很怕有人对号入座，以后我们在讲道，很多教会在 建礼拜堂，我们教会现在也在建礼拜堂，那有些教会他们建礼拜堂，他们决定我们要用最好的建材，用 最棒的装潢，要建造一个最富丽堂皇的教堂。你问他为什么，你会听到他们的答案通常是这样，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因为上帝值得我们献上最好的，我们要在上帝的殿是一个荣耀的殿。那弟兄姐妹，这种想法没有错也对，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不是要把家里不要的没人啊，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孩就啊，鼓励他去念神学院啊，那个念医学院的说啊，你长辈没事去读，你做医生以后你不去读医行，你不去读神学院，把那个最烂的献给神，最好的留着自己用，不对。我们当然是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但是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们要盖一个最漂亮最棒最豪华的礼拜堂，有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虚荣，满足我们的面子，有可能我们这样做只是要展现，你看我们可以为上帝做这么多，你看我们是这么的有能力，你看我们可以为上帝建造一个这么美这么大这么昂贵的教堂，所以我们还不错嘛，我们还蛮了不起的嘛。这有可能是表面上为了荣耀上帝，实际上是在夸口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来教会做礼拜，我们有时候要反省一件事情，一个看起来最热心的服侍，最甘心的奉献，最虔诚的祷告，都要回到他的动机里面。动机老实说我也看不到，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让人家看到的呢，还是我真的要为上帝做？我是真的在做这些事情，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我是愿意上帝的国就这样 成就在我们当中呢，还是其实这些只是我的想法？在我们台湾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牧师他有一些想法，他有一些看法，然后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意象，意象是从上帝来的，不是牧师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说，上帝啊，你我祷告你来成就这一切事情，要荣耀你的国。这是很危险的试探，这是很危险的试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侍的人都要注意一个陷阱，就是我们的热心，我们的服侍，我们的虔诚，我们的奉献，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为上帝，实际上却是自我中心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一点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讨上帝的喜悦。耶稣他曾经说过，在他的眼中，他去到圣殿看见 有钱的人在银库圣殿的银库里面投进去一大笔的钱，这样的钱远远比不上寡妇的两个小钱。因为那个有钱的人，他除了我们那个圣殿的那个奉献袋那个喇叭口丢很多钱进去，就讲叮叮咣咚叮叮咣咚叮叮咣咚叮咚，哇！当你丢一大笔钱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听到了，人家就觉得哇，你好有钱，你好敬虔，你奉献了好多钱。可是当寡妇丢两个小钱的时候，没有人听到，
上耶稣认为这个奉献两个小钱的人比那个奉献一大笔钱的人更富有。为什么？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我们外在的行为。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觉得我们能够帮上帝做一些事情，那么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分辨究竟这是我们的想法，还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如果我们错把自己的想法当成是上帝的意向的话，我们一样会很热心，但是这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件好事，在上帝的眼中却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第三个，我们要学习让大卫成为大卫，我们自己也要来学习成为大卫。也就是说什么？当我们做得好，我们更要依靠上帝。很多基督徒一开始很认真，他很谦卑，为什么？他刚来教会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很认真的读圣经，很认真的服侍，人家叫他时候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日子久了之后，我们会不小心就开始质变。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热心唱敬拜赞美站得很好的唱得很好的敬拜团，却是一个很骄傲的敬拜团。你会看到有一个很热心服侍的同工，却是一个很难商量的同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恩赐服侍的牧师，却是一个骄傲的牧师。为什么？得到人太多的赞美肯定，每一次服侍讲道完都有人肯定，有人赞美。虽然这些人可能会很尽量的表现出谦虚，还说这没什么啦，你不甘甜嘛、没有什么的，你真的没有什么。我们会表现得很谦卑，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嘛，他们太骄傲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表现得太骄傲。圣经就跟我们讲的不能做那种人，所以我们要表现得比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把我们的骄傲隐藏得很好，要表现得很谦虚，但是呢内心却很爽。人家说你很好，你很棒，你很好，我们很格义，我们很开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做。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大卫的故事一开始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的。这一段我在讲大卫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们不晓得别人的心里面他动机是什么，可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最细微的心思。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要说，不是我们要为上帝建造，是上帝要为我们建造。上帝永远是那个给予的。当我们做了什么服事，给了什么样的奉献，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4:7-8，保罗这样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不用我们，就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是保罗在说，有基督徒半桶水就真高兴，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厉害，很棒的。保罗说，如果你真的很棒，那也很好啊，可惜就是没有啊。保罗对自己也有一个很非常深刻的体会啊，不是保罗自己就不会骄傲，不会跌倒，保罗也会啊。在哥林多后书12:7-10这样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亲爱弟兄姐妹，保罗很特别，他说他自己也是一个会骄傲的人，上帝为了防止他骄傲，所以就让他遇到困难，就让他身上有一根刺，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那个不痛苦叫他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刺离开我。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做， 保罗他讲了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他说当他在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难，把这些事情当为很可喜乐的事。他不是说主啊，你让这些软弱、凌难、困苦、急迫、困苦离开我，我不要、啊、你祝福我，你让我什么都很好，没有。他说我把这些事情看为可喜乐的，我在我的软弱的里面我就成为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基督教信仰。很多宗教的信仰都是说你信这个教、啊、你会得到大大的祝福，你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很多信仰会跟你说，哇，你要是信这个神，你给拜有拜的有保庇，有拜的很好康，有拜的什么福气都要给你。可是保罗他信得很认真，他却说我以我的 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的。什么时候我软弱的，什么时候我就刚强的。软弱凌难急难凌辱逼迫困苦不是咒诅啊，在保罗的眼中那是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你有没有觉得你走错地方了？我不爱信这款搞啊，就赶快哎，我要信一个祝福我的上帝、啊、我要信一个我信了这个教， 我有奉献，我有来做礼拜，然后上帝就给我大大的祝福。如果你觉得你走错地方了，你可以回去考虑考虑，下次不要再来。可是如果你要真的认识这个信仰，说当我在软弱，我在急难，我在凌辱，在逼迫，在困难的时候，我却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当我面对这一切困难，这一切挑战的时候，上帝他的恩典够我用，他要加添给我力量，让我在软弱的时候就变得是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难了解一个逆理的信仰，听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得荣耀的是上帝，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说荣神义人，没有荣神荣己的，那个荣耀自己的都不是上帝的，荣耀自己的就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上帝得荣耀，不是我们得荣耀。请注意，那个要窃取上帝荣耀的已经被天上打到地狱里面了。那个美丽的天使长，他就是为了得到那个为了窃取上帝的荣耀，他以为自己跟上帝同等，然后就被打下来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人可以窃取上帝的荣耀，没有人可以自己想要替上帝建造什么。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会欺骗我们自己说我是为上帝做的，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旧约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大卫与拿单这一段关于圣殿的对话是整卷撒母耳记上下的神学中心，也是整个旧约的信仰中心。这个信仰中心它在强调一个很简单清楚明白的信息，就是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请注意，不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才这样说，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事业，在你的国家，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好像波好像给你恶乐，哇，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那你没有在你的工作让上帝掌权。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服事，被人家赞美，被人家肯定，恶乐给你很欢喜飘飘然，那你没有让上帝在你的 在你的服事里面掌权。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有很大的权力，你做得很好，哇，你的老板的老板很赏识你，你的同事 很肯定你，那你在那个地方飘飘然、哦、觉得我自己真是了不起啊，你以为你自己在掌权了，那么你就是离开这个信仰的核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上帝是真正的掌权者，那个真正的掌权者不是我们。我们常常做基督徒有做那个祷告，那个决志的祷告里面，我们做两件事情，说求你作为我的救主，还有我怎样生命的主。我们不是叫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把我救就好了，然后你不要管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自己来管。我们的生命是要给上帝来掌权的。许多时候我们的好意往往会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困境，时候我们的好意也会是教会的困境，特别是在我们做得很好，自我陶醉，被人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丢弃信靠上帝的意念，而沉溺于满足我们自己。大卫的故事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样的提醒？ 是上帝在掌权，是上帝在建造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终于开工了，但很久了，我们来这礼拜做了半年，终于开工了，我们等了很久哦。我们教会今年年度有一个年度目标，下个礼拜我猜蔡牧师会讲，我先跟妈妈偷讲一下，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是同辈建造，不是我们建造，不是我们要来盖礼拜堂了，所以我们来建造礼拜堂，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被建造。这个题目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刻不要忘记，不是我们自己很厉害，不是我们自己很强的，不是我们在建造，乃是上帝在建造我们。记得希伯来书三章四节这样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特别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建造，你让我们的家庭被建造，你让我们的教会被建造，也让我们的国家被建造。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才是真正掌权的主。当我们得到你更多的祝福，得到你更多的恩赐，被主你提升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那个谦卑，不要忘记那个顺服的心，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